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昨天是七七抗战8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我们注意到，刚当选还没正式就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很早就指示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台湾舆论认为这具有深远意义，为什么呢？
是的，台湾的舆论是这么说的。就是早期共产党啊吹嘘渲染他们在抗战中的地位，官方媒体是拼命夸大八路军、新四军跟华南游击队等英勇事迹，对于蒋委员长跟国军的角色视而不见。直到最近几年，大陆的官媒在抗战历史剧或者是出版品当中才稍微有正视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历史事实。所以台湾的舆论认为，北京在现实政治上虽然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在历史诠释上，中共应该要有气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的主导贡献，因为唯有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够有利于两岸深化九二共识。所以呢，透过纪念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也意味着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中华民国，那也就是一中。这样呢，应该可以去除北京所谓独台或是变相台独的疑虑，有助于巩固国共互信。舆论还认为，吴敦义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但是指示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却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可以强化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
据说与国民党对待七七抗战纪念日的态度相比较，民进党变成另一个极端，从党中央到地方，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对待这个纪念日完全视而不见，真的是这样吗？
说是视而不见或是充耳不闻，是一点都不夸张。包括民进党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政府的各级首长，对于七七抗战纪念日80周年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蔡英文在七七这一天没有任何的行程跟抗战纪念日有关。七七抗战在如今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已经是冷到不行，完全不构成一个话题。那中华民国的军方当年是抗战的要角，但是随着时代更迭跟政局的转变，年轻一代的将领感触已经不那么深。当然台湾的国防部还是不敢说不纪念抗战，所以呢他就办了一些聊胜于无的活动。比方说国军的军史馆呢举办了军事媒体特展，在7月7号揭幕。那主要的内容是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军中电台，就是现在的汉声电台，跟中国电影制片厂，那现在已经并入了军文社，这两个单位过去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当年也的确发挥文宣杀敌的贡献。那现场并且会播放一些抗战纪录片，还有蒋委员长宣布日本投降的录音等等。这个展览呢就算是一个最主要的纪念活动。那其他呢就是把一些软性的活动加上一个七七之名，比方说本来每年都有办的全民国防基地开放活动，加入了一些纪念抗战的元素。还有呢就是军方每年举办的美声响宴音乐会，也加入了纪念抗战的元素。但是很明确的就是连国防部都没有举办七七抗战80周年的纪念大会。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军方办了这个纪念大会啊，这么重大的活动就必须邀请总统出席致辞，那那个时候就尴尬了，所以大家就当作没这回事，那大家都好过。
那在蔡英文执政以前，台湾都会纪念七七抗战吗？
当然，七七抗战纪念日这是大事，不过呢也是要看谁执政。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就是2年前2015的时候，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在年初的时候就呼吁全球纪念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中华民国绝不能缺席，应该要举办阅兵等庆祝活动，以彰显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上的正统地位。那后来马英九政府决定用汉光31号演习增加项目的方式，当年在7月份的时候，在新竹湖口就举行了一场国防战力展示，并且邀请了很多位曾经协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外国友人的后代来参与这个纪念活动。 那另外在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当时也复刻了1946年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只要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不管你人是在台湾、在大陆或者在海外，都可以申请。如果说人已经不在了，子孙也可以出具证明来申请。那这个举动呢，当时在两岸都博得好评，总计到2015年底发出了13000枚的纪念章，其中大约有1000件的申请案件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有许多1949年没有办法到台湾来，后来饱受政治斗争的国军老兵，在他们风烛残年的时候领到这个纪念章啊，可以说是老泪纵横，非常的感动。那至于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历经抗战胜利60周年跟77抗战爆发70周年，由于那个时候已经是陈水扁的执政末期，他积极的向独派靠拢，所以那个时候纪念抗战胜利冷清的程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特展、美展、音乐会、舞台剧等等，连国防部的高层主管都很少出席，那陈水扁也是从来不谈抗战。陈水扁跟蔡英文之所以不把77当作一回事啊，主要就是民进党对于中华民国历史向来都采取切割的态度，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跟他无关，所以他从来不纪念抗战。再加上蔡英文现在正在修订高中历史课纲，试图从高中历史课程里面切断两岸同属一中的连结，在蔡英文继续执政之下，我想未来两岸绝对会日益走向分歧的道路。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